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交友，也就是基督徒的交友。基督徒活在地上，不仅仅我们有饮食、服装，还有我们的一举一动、一人一行，都需要来荣耀神。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还有一件事很要紧的，那就是关乎到基督徒交友的问题。那么基督徒在交友方面，我们都需要认识神的心意是如何，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难免会有朋友，那么我们交朋友的原则是怎样的呢？今天我想和大家思想，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寻求神要我们活在地上对于交朋友这件事上该有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圣经让我们看见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儿。换句话说，就是信耶稣的与未信耶稣的不要就因此成为朋友。这一来呢，就很容易影响你跟从耶稣爱主的信。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请看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双本圣经253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要同父一儿，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就是配合不起来的。为何配合不起来呢？他说不要同父异儿，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保罗在此就以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来表明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他们之间那一个分别是极大的，一个是义，一个是不义，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所以那一个分别是相当的大。而这样一个大的分别，乃是要我们看见我们信主是属于义的，属于光明的子女，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即使他原来是你的朋友，但是若你信了主之后，最好就是传福音给他，领他归向耶稣基督。若是他不肯信主，照样在最终打滚的时候，若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同样还和他们经常在一起，很快呢，他那种犯罪的行为、观念、生活习惯就会慢慢影响你离开主，走上犯罪世界的道路。所以圣经里面再次就提醒我们，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那我举个例子，许多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以往呢曾经有许多朋友，即使那些朋友不是酒肉朋友，但是那些朋友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属世界的，比如说贪爱钱财啦，追求世界的享乐啦。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许多看法不同了。不仅仅你的看法不同，连你的口味也不同。以往的口味呢，可能和他们在一起饮酒啊、消遣、尽享世界的娱乐，还有各种寻找刺激的玩意，觉得很平凡，甚至犯罪也觉得无所谓吗？人生需要享受最终之乐吗？比如以往有的喜欢赌博，有的喜欢醉酒，很多不好的习惯、坏的习惯，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很自然的你不再赌博，不再醉酒，不再过放荡不受耶稣的生活，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来的时候呢，很自然的，第一，你的朋友不能接受你， 他觉得说以往你可以在一起犯罪，现在他看你怪怪的，你看他也觉得实在不合你的口味了。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和整群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就像一只羊给丢在猪槽里。未信耶稣之前，大家都觉得享受最终之乐，信了耶稣之后，大家话题不同，口味不同，里面的感觉更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什么都不同。所以认真来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朋友丢弃，不，我们有一个责任，就为自己以往的朋友祷告，让他们悔改信耶稣，天天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然后呢传福音给他们。我是圣灵工作，时候到了，你的朋友都能因信耶稣基督得救，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大家不仅仅是神的儿女，又是朋友，那么这样一来就多有福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看见，在神的面前啊，这个神要我们交朋友的原则是信与不信的啊，不能同父异儿，也就是不可以相交，因为这一相交就会影响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爱心各方面就受了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在此呢，我是提出一个原则而已。那么若是你说我这些朋友是从小到大的，我不可以信了耶稣就丢弃他，然后我告诉你，你为他灵魂得救祷告，然后告诉他我信了耶稣了，你快快来信。我记得多年来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都有这种经历，他信了耶稣不久呢，就带他整群朋友来信耶稣，后来他整群朋友就成为教会中的弟兄姊妹。那么他们彼此的关系呢，不仅仅是世间朋友的关系，更是在主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是相当的蒙福。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既有朋友的友情，我们就需要为他们带祷，叫他们灵魂得救。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向这个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显现，然后安德烈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带他的哥哥信耶稣，他的哥哥信耶稣之后呢，还有腓力，他信了耶稣之后就找到他的朋友叫拿但业，拿但业是腓力的朋友，然而腓力信了耶稣之后就把主耶稣介绍给拿但业，他说摩西书上所写的那一位，我们遇见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起初拿但业不肯信，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然而腓力以朋友的这个交情就邀请他，请你来看。拿但业一来到主耶稣面前一看，主耶稣把他内心的情形说出来，他立刻信了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朋友带领归向耶稣基督。然而若是他们一直不肯信，那么我们基督徒有原则是慢慢疏远。为何呢？因为我们的口味、我们的习惯、人生观什么都不同的时候，若是你天天和他在一起，或许说每个星期都是啊聚集在一起，慢慢你集会的时间就会减少，这一来你就很快冷淡，又偏向世界。所以多年来我曾经看见两个情形，一个情形是有一部分的青年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是把朋友带来归向主，有的是即使朋友带不来归向主，他们已经过分别的生活，然后他们就蒙主分别，就开始蒙主保守。但是另一种呢，是信了耶稣之后他照样有一群很好朋友的关系，不但不能带他们信主，反而呢经常说啊，我集会不能来是因为我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会到什么地方一起去玩玩。起初看好像那一个玩意并不是犯罪，但是慢慢过不久，由于不来集会，那一个初信者的信心就受摇荡，慢慢的就离开主了。 直到有人在寻回他，再次悔改，再次给主得着。所以认真来说，若是与不幸的朋友常常在一起呢，就很影响你的价值观。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王当中有一个王名叫耶沙法。耶沙法呢，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但是他是犹大王，他却和北国以色列王，当时名叫亚哈，他和亚哈王一起就交朋友了，并且是交得很好的朋友。然而亚哈王是大大犯罪，拜偶像，使以色列国全国就是偏向偶像，离开耶和华，是耶和华所要审判的。然而敬畏耶和华的耶沙法却是和一个拜偶像的这一个亚哈王交朋友，这一交朋友的时候慢慢就影响了耶沙法。所以有一次神要审判这一个亚哈家的时候，后来耶沙法去探望他，没想到那一次差一点连耶沙法也给杀了，因为耶和华借着这个亚哈王手下有一个将军名叫耶夫，先知对耶夫说，你要把亚哈家所有的杀掉，因为他背叛耶和华。没想到亚哈在那个时候他的情形呢，他已经是神已经审判了他，他的本身已经在战场上死了，他的儿子正在疗养，也就是在这个病痛中的时候，在疗养的阶段，耶沙法去看望他，差一点给杀。后来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王，追他的这个奖金才手下留情，没有杀他，没有追他。然而他照样以亚哈家来往，以一个拜偶像犯罪极大的这君王来往，结果又影响了他。后来耶沙法的儿子就效法了这个亚哈家拜偶像，结果就令犹大国也沉沦在罪中。你会看见一个父亲敬畏耶和华，他和一个拜偶像的犯罪极大的交朋友，结果令到他的儿子啊就学习对方拜偶像犯罪。所以交不好的朋友啊，一交下去那就影响到你，更加是往世界去，犯在落在罪里面，完全给罪捆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已经从世界里面给分别出来，那不是说基督徒没有朋友啊，如果不交朋友那我没有朋友，不，基督徒有更多的朋友。那我告诉你，当你信了主耶稣之后，你不仅仅是认识了主，成了神的儿女，你是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在神家里，神的教会中，这个大家庭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而这些弟兄姊妹呢更是我们的朋友，彼此之间虽然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但是更是我们的朋友。那我做自己的见证吧，我小时候就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我母亲呢是很敬虔的一位姊妹，她常常为我们祷告，所以小时候呢我就要在床前早晨祷告，夜晚睡觉之前屈膝祷告，所以这种习惯直到今天都建立，当然不是为了一个习惯，而是实在心是为了敬畏神。那么到我少年时候，当时呢也交了一群的朋友，那一群的朋友可能是同学，也可能是朋友，还有一些是邻居的朋友，年纪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有。那么当时呢总是觉得哇，一群朋友是很痛快，但是慢慢的这群朋友他就影响你了，在那个阶段呢开始对主呢就慢慢没有心了，就有一点受影响。我记得是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当时就摇动了，虽然认真读书，但是放学呢没有多大兴趣去，有时候看一下圣经反而没有，反而 就是整群朋友。然而后来主得着我，过不久，就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主厉害得着我，结果我改变了。我当时的改变呢，是整群朋友都觉得我好像不够义气，就放弃他们。当时真是和他们分别，第一向他们传主耶稣，他们不信，我就分别了。分别之后呢，后来我甚至认识了许多就是做哥哥做姐姐的，就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有的甚至是大哥大姐的，年纪大我一辈的啊。我没想到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可以认识到许许多多的朋友，而那些在主里的朋友，他们呢年纪大过我，而他们在主里面呢啊有很多的解经啊、交通啊、见证啊，啊对我来说很感动。就因着这样，我的见识啊给扩大了啊，我对人生许多认识在那个时候啊已经可以学到呢，是在我的年纪学不到的东西。因为很多大哥大姐他们在主里面的分享经历对我来说啊很大的帮助，对我的成长呢在那一个年纪来说就有可以学习的很多，是那一个年纪所学习不到的。所以我多年来常常说，自从我走侍奉主的道路，年纪轻轻的，甚至就和那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他们是一生走主的道路几十年的，我和他们交通的时候就学习了很多他们一生人生所经历的各方面很多宝贝的功课，就这样因此学习到，结果这个人给扩大了，对人生的见识，社会上的许多人生的这一个各种的经验，不必自己走已经学了，这实在得了很多的益处。这些益处认真来说，不是仅仅在教科书里面可以得着的，而是就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就学习了各方面许许多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有各方面的学习。所以我告诉你，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参加教会聚会，投身在神的家中，就像一滴海，一滴水进入海洋里面，在此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而这一个祝福啊，是带给你的是一个叫你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把每一个人对基督的经历那些丰富呢，你都可以学习学习，如此呢你的人生就丰富，你的见识就广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认识主之后不要说啊，我以往有一群朋友，那现在要丢弃这群朋友我不舍得，其实主给你更多的朋友，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神的教会有更多的神的儿女都是我们的朋友。然而我们还继续为着我们以往的朋友灵魂得救代祷，有一天圣灵要工作，以往那些朋友都要悔改来信耶稣。那么我们交朋友的第二个原则，圣经说第一个原则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样，若是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学习他犯罪的行为，比如说他是喜欢抽烟的，那么你就很容易也落在抽烟的里面，因为整天在试探你。比如说他是喜欢看电影的，你就整天要跟着他去看电影。他是喜欢到舞会里面跳舞的，到卡拉 OK 就是舞会那边去唱歌的，唱流行歌曲的，你也要随他去。这一来你的口味就慢慢随从他，就犯罪离开主。然而你信了主，分别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逃主喜悦，主就保守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你认识更多在基督耶稣里爱主的弟兄姊妹为朋友，他就会影响你爱主，他就会影响你啊一生走在对的路上。因为朋友之间朋辈之间的影响啊是相当厉害的，你交好的朋友他影响你一生向好，交坏的朋友那就影响你给败坏了。时下许多青少年呢， 很多就是交了不好的朋友，结果给败坏了，有的甚至学习别人吸毒，吃软性毒品，你就会看见这个时代的空气太差了。所以基督徒要交信主的朋友，并且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要交好的朋友。那么我们再说交朋友的第二个原则是不要这个没有节制的交朋友，圣经称为滥交。请我们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这一个箴言的第十八章，箴言的第十八章啊，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箴言的第十八章，在第十八章最后面那里，主耶稣啊，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给表明出来了。请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双本圣经的783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圣经说，滥交朋友的自己败坏，但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友谊朋友就是指着恩主耶稣说的比弟兄更亲密，但是滥交朋友的就自己败坏。患难心的交朋友，随随便便的交朋友，这样的人就自己败坏，实在一点都不错。我们会看见一个人若是交了许多朋友，他很快就自己败坏，因为他很快就给那些朋友的恶习来影响他。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教会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朋友，然而我们真正要交的也是叫倾心爱主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他说要同那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好，我们交倾心爱主的，而不是好像所谓天下都是朋友，这一来的时候怎会败坏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也同样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就是广泛交朋友是败坏善行的。当时哥林多教会由于他们是希腊国，而在希腊国他们的文化呢，希腊文化在当时是一种浪漫，很浪漫，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人要如何享受，也就是今天末了世代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如此，物质主义，人人向金钱看，人人追求地上的享受。所以当时哥林多呢所处的这个希腊文化底下呢，就是人喜欢醉酒啊、享乐啊，甚至随便犯淫乱了。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同时也面对一个危机，就是他们啊交了很多朋友，然后有醉酒的，有各种犯罪的。所以保罗说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广泛啊交世俗的朋友是败坏了善行，反而要醒悟为善，要分别为圣，免得那日落在主的审判底下。那么既然我们不交世界俗世的朋友，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我们该有的交朋友的原则是什么呢？除了刚才说以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除了不广泛的去交这个俗世的朋友，甚至在教会中我们要交的朋友是倾心爱主的，那么在箴言十八章这里他就提到一个很好的，他说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我们的恩主耶稣就是我们至好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方面积极方面要分享的。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一个朋友就是主耶稣。为何他比弟兄更亲密呢？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昔日他呼召这帮门徒来跟从他，然后他不仅仅是做这帮门徒的师父，他同时对门徒说他要成为门徒的朋友。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双本圣经151面， 我们看第十三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请听我读出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再看下去，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而主耶稣就这样为我们舍命啊，主耶稣是我们至爱的恩友啊，他是这样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啊，他爱我们。所以这里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他爱我们，爱到为我们舍命，不仅仅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甚至要称我们为朋友。哦，原来主巴望得着我们，叫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到像是良朋密友那一种的关系。耶稣是我们至亲的密友啊，我们需要与主耶稣有这一种的关系啊。若是我们与主耶稣有这种至亲的关系，是我们的密友，那么你的一生有福了。主的心意是巴望我们成为他的密友，为何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把我们当成是他的密友，就像昔日的门徒是他的密友，所以他把父所告诉他的所有的秘密，所有的真理都告诉给门徒。因为真正的密友呢，就是能够把内心里面的心事啊都能够交谈出来，对其他别人不可以的，但是对至亲的密友呢，内心里面的隐藏的私隐的东西啊都可以说出来。主耶稣把他内心里面啊所领受所知道的真理都告诉门徒，所以他说你们是我的朋友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里面与主之间有没有这种关系呢？若是我们以主为我们的密友呢，我们就要凡事向主倾心吐意啊，信了耶稣之后，这世界你会看见一切都是虚假的，如圣经说，不如说人都是虚假的。我记得我曾经到这个美国，也就是给邀请到美国西岸的几处地方主领布道会，当时在西雅图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已经年长了，就快60岁了。他告诉我，他说了，我就是给我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出卖了，结果我输掉很多钱。他说他是我从小到大几十年的老朋友来，是以往认为很可靠的老朋友。他说竟然呢，他叫我到国内做生意，结果拿一些钱和他一起就信靠他，交给他管理，没想到他把我所有的钱都吃掉了。他说我就是相信一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啊，最后那些钱都输掉了。我说在世界里面的老朋友啊靠不住啊，但是主耶稣才是至亲的恩友啊。认真来说，人是靠不住的，人都会改变，但是耶稣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若是耶稣是我们至亲的恩友，那么你凡事会告诉他，你大事小事都会告诉他。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呢是巴望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2章2里同样记载，主耶稣称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病了，他称拉撒路为他的朋友哦。啊，主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巴望我们与他建立一个关系，不错，他是我们的主，但是他巴望我们与他建立一个关系，就像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启示录第3章对老底嘉教会时代讲说， 他说得胜的啊，他说看呐、啊，我在门外叩门，他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为何说我与他，他与我呢？这就像朋友之间啊，一同坐席，坐筵席就是享受嘛。哦，主耶稣盼望我们那日在国度的里面能够与他一同坐席，享受一千年荣耀的国度。那么若是我们盼望那日能够有这样的享受，今天我们就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过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也就是天天在心灵的里面享受主，天天过着主与你同在，每天的晨更借着祷告，借着清静，借着读经，如此享受主。在你繁忙的生活里面，就是过着我与他，他与我，耶稣是你至亲的朋友。原来我就是一直享受这个，主耶稣是我至亲的朋友，我病的时候他与我同在，我身体健康的时候他与我同在，任何时候，今天讲到的时候他与我同在，随时主耶稣是至亲的朋友，主耶稣是最心爱的朋友。哦，亲爱弟兄姊妹，主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啊，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啊。若是你建立起主耶稣最亲的朋友，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第一时间盼望祷告他，你第一时间盼望啊告诉他，然后主也会启示他的心意，你越喜欢读他的话语，他的话就成为你脚前的光，脚前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耶稣是至亲的朋友，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也让我们看见许多这样的图画，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啊。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那里就提到这个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也这样提到，好多处的圣经。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神说我所最要做的事岂可瞒过亚伯拉罕吗？神要毁灭索多玛，原来这件事不关这个亚伯罕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罕住在迦南美地嘛。然而神要做这件事还要告诉他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何呢？因为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啊，并且亚伯拉罕把神真是当成是他的朋友啊。当耶和华神和他的使者离开亚伯拉罕帐篷的时候，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就送他一程，就像送朋友啊离开他住的地方，甚至送了一程啊，啊，那一幅图画是很美的。他和全能的神耶和华那一种的关系也是像朋友的关系同行啊。所以当神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亚伯拉罕立刻俯伏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与主之间建立一个关系，是像朋友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敬畏他，但是他是我们的良朋密友，我们要爱他，我们随时亲近他。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像朋友的关系，我们看门徒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像朋友的关系。哦，这一切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不仅如此啊，你看见圣经里面同样提到啊，其他主的仆人他们这个与神的关系呢都像朋友的关系。圣经让我们看见但以理，但以理在患难中被掳了，他们被掳的时候到巴比伦去，但是神是他的依靠啊，也是他亲密的朋友，所以他什么事告诉神，什么事就是第一时间告诉神，耶和华神与他同在。约瑟也是如此啊，约瑟从小敬畏神，他给卖到埃及去的时候啊，神就像他是亲密的朋友，所以神经常啊在梦中啊告诉他啊，从小让他发梦，然后在梦中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嘛，所以神就用异梦来带领他，他和神之间的关系那是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是太奇妙了。 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也称为神的朋友。为何呢？因为他合神心意，他和神的关系就像朋友之间啊。所以大卫来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你看见诗篇呢，他就像一面是向耶和华倾心吐意，一面是向朋友之间的友情，大事小事凡事都告诉朋友，事实上就是告诉全能的神耶和华。他与神之间那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非常的密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在神的面前建立与主耶稣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不要把主耶稣当成是啊，我有事情的时候才祷告他，求你帮帮我，平时都把他忘掉。不，在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与你同在，你至亲的朋友是耶稣啊。在爱里面享受主吧，在爱里面亲近主吧啊，你出你路，随时有主同在，他是你至亲的恩友。请你记住，友谊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啊。若是你在爱中如此来享受主，你的一生就不同了。你的一生主耶稣看顾你，保守你，你的人生不会觉得乏味，不会觉得烦闷，反而觉得满了享受，因为恩主常常与你同在。那么除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恩友之外，那么有的基督徒可能说，那我活在地上还需要有一些正常一般的朋友啊。刚才我提到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朋友，认真来说，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做单独的基督徒呢是很容易成为迷羊的。甚至有的基督徒虽然他不单独，他有参加教会聚会，但是虽然参加教会聚会参加了好久了，却在教会中找不到一个朋友。我所说的朋友不是异性朋友，这是关系到这个选配结婚，以后有机会我们专题讲这方面。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同性的朋友，这个朋友比如说弟兄找到一位弟兄，姊妹找到一位姊妹，成为他在走天路的路上一个属灵的同伴。我的点在这里，就是走天路的路上，若是你是仅仅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很孤单。比如说你遇到难处，你在工作的岗位上，无论是在乡下耕田，在工厂这个做工，在公司办公，在学校办事，在医院做事，无论你是哪一方面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病痛的时候，虽然你说我有参加聚会，但是集会几百人又没有人认识我，集完会的时候就一个人离开了，集会集了几十年，认识了不少人，但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却没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同伴，叫你可以把你内心的事情告诉他，和他有一点交通，这就是很失败。所以基督徒需要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些属灵的同伴。这个属灵的同伴就是说，他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和你与你一起祷告，你可以把你的难处告诉他的，把你的难处可以告诉他的。这个走天路的同伴很要紧，这就是属灵的朋友了。那我举个例子，刚才我提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彼此之间这个朋友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的榜样了。试问若是但以理仅仅他一个人被掳，或许说他当时没有三个朋友，仅仅靠他一个人，他会那样刚强吗？虽然他很爱神，他很刚强，但是他一定会遇到很软弱。为何呢？一个人到巴比伦，然后给拣选入王宫，当时王派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王膳，而那些王膳是有不洁净的，吃下去会得罪神的。但以理若是自己一个人，要对管王膳的负责人说我不吃，那就一定麻烦的了，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但是感谢神，若是他凭着自己一个人，我想他也不敢开口，就是因为他还有三个朋友， 所以圣经说，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却立志不以王善贬污自己，因为那些王善有的是有拜偶像的东西，有的是有旧约圣经所禁止的当时那种不洁净的食物。还有当他们三年在这个王宫里学习一些学问，学完之后了，弗兰王发了一个梦，自己也忘了，却要求所有的文士都要把他的梦讲出来，结果没有一个能够讲出来，他就发怒之下要杀所有三年来所培养的文士，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在其中。但是他三个朋友和他知道这事之后，却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同心合意在神面前祷告。圣经说因着他们迫切祷告，就在半夜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们显现，在半夜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哦，你看见吗？就是因为有朋友，若是没有朋友，当时他没有属灵同伴，仅仅一个人祷告力量也少一点，并且呢自己呢信心都会摇动一点，然而因信基督耶稣，你会看见他们都有同样在主里面的朋友，就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就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就因为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啊，感谢神，奇妙的事发生。所以神赐给但以理有启示，但以理不但能够讲出那个梦，还能够解梦，一夜之间成为巴比伦王的总理。然后后来他三个朋友虽然提升做省长，没想到巴比伦王却立了一个极大的金像，要所有的人都拜，不拜的要给丢在火窑里面。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因为不拜要给丢在火窑里，然而三个朋友能够为主站住，因为他们有一起祷告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走天路若是仅仅一个人孤单走，力量就微薄很多，微弱很多。然而若是有属灵的同伴，那就不同了。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面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就是说你遇到难处立刻可以找到一位肢体和你一起祷告，能够扶持你。耶稣也说若是有两个人同心奉他的名祷告什么，天上的父必要垂听。所以两个人同心的祷告，力量远远超过一个人，远远超过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弟兄姊妹，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彼得出去传道的时候，经常是约翰和彼得一起出去，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啊，总是两个两个。所以我们走天路啊，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因为属灵的同伴呢啊，就会成为我们的扶持，叫我们不至于孤单，不是自己一个人。圣经常常给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还有我们有属灵的同伴，并且我们要交的朋友呢是诚实的，是诚实的，是真心的。就像大卫和叶拿丹，圣经里面记载大卫和叶拿丹呢，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啊是很特别的。叶拿丹呢，原来他是扫罗王的儿子，是将来要承受王位的，而大卫呢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仆人，在他少年时代神与他同在，所以神特别祝福他。扫罗王就很嫉妒他，记恨他，多次要杀他，因为他怕耶和华使用大卫的时候他的位就没有了。于是他对他的儿子说，你为何帮大卫呢？他将来啊就夺你的位啊，若是他一天存在在世上，你就不可能将来做王了。然而叶拿丹一点没有失心，他反而说，我看见耶和华会立大卫，就是我的朋友，将来做王。他就是诚心对大卫，而大卫呢也诚心对他，甚至 当大卫要面对耶拿丹的父亲追杀的时候，耶拿丹多次帮大卫，他们彼此之间那种友情啊，圣经记载的是抱着痛哭啊，彼此之间那种的友情是实在是相当的友情。所以后来耶拿丹在战场上被杀的时候，大卫说，耶拿丹啊，你待我的友情超过父女的友情啊，那一种朋友之间真实的相关性。大卫后来对耶拿丹也是以友情待他，也因为耶拿丹他教了这位虔诚爱神的大卫，所以他的后代才蒙福啊。为何呢？因为扫罗其他的后代因为他得罪耶和华都给弃绝了，反而耶拿丹的一个儿子大卫就反而做王的时候就看顾他。所以在此你会看见我们这个以敬畏神的交朋友，你就会蒙福，同样就蒙神的恩典。那么在此我也提一提，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彼此之间需要有朋友的友情，不要因为哦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那无所谓，不，我们应该有朋友的友情，彼此关心啊，像朋友那种诚实相待，爱心相关心扶持，勉励灰心的，辅助软弱的，病痛时候看望，有朋友这种友情啊，像大卫耶拿丹那种朋友的友情，又像叶伯他三个朋友。圣经记载在东方有一个异人名叫叶伯，叶伯是个异人，他是敬畏神远离而死。由于他三个朋友呢和叶伯交了朋友，所以也受了影响，他那三个朋友呢也成为异人，所以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呢也是相当的认识。你看见他三个朋友和叶伯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啊就很清楚的明白，原来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啊都相当的认识，认识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犯罪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在整个叶伯记里面，你看见他三个朋友是对神都相当认识，然而他们对神的认识还远远差过叶伯的认识。所以叶伯呢他所交的朋友你一看就知道都是敬畏神的，然而就因为他有三个朋友，所以我们看见在叶伯在一切所遭遇的事上呢，他虽然朋友和他看法不同，但是他照样有朋友的友情，他饶恕他朋友对他的这一个论断。后来耶和华要叫他替朋友献祭，神就使他从苦境转回，也就是要他再次接纳他的朋友，因为朋友之间难免会有摩擦嘛。然而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同样有时因为大家关系太密切了，是朋友的关系，就很容易有得罪，我们就需要有饶恕有包容，以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主是我们至亲的朋友，然后我们彼此相爱啊，众人像友情那样一同跟从耶稣。认真来说，昔日主耶稣带领这帮门徒啊，门徒之间彼此都是朋友关系啊。你看见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原来都是打鱼的，都是朋友嘛，后来他们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到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彼得一软弱说我打鱼去了，其他门徒都说我们也去打鱼了，你会看见他们彼此之间真是朋友。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门徒们之间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弟兄，但是也都是朋友，就是彼此相爱嘛，有这个友情啊。教会中不要冰冷啊，不要彼此之间很疏离，聚会完把凳子一收，彼此之间连一点交谈都没有，那不像朋友啊。保罗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在西方世界他们的礼貌是亲嘴，事实上就是友情嘛。当然我们在东方是握手，这就是友情嘛，弟兄姊妹之间握握手啊，这个弟兄与弟兄握握一下手，这是友情，是朋友的关系。所以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呢， 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里面来工作，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基督徒交朋友的原则。第一，我们不可以不信的人交朋友；第二，我们不可以乱交朋友。唯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就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叫我们的心更难爱我们的主，叫我们能够与主之间建立一个良朋密友的关系。主耶稣是我们至亲的恩友，叫我们天天过于我与他，他与我的生活。主啊，也叫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能够得着认识属灵的同伴，陪伴着我们同走天路，来跟从主。叫我们有祷告的同伴，有一同爱主亲近主的同伴。主啊，叫我们能够在教会中彼此之间弟兄姊妹都是有友情、有关系、有爱护、有饶恕、有包容、有赦免、有在一起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有时能够在一起的相调，求主给我们有这种的生活。求主施恩，求主恩待，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许多的榜样，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叶伯，无论是这一个亚伯拉罕，无论是叶舍，无论是大卫，很多这些的例子，还有门徒们之间，主啊，这些大人都成为我们榜样，叫我们的一生能够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主，也能够传福音给我们以往未信主的朋友，让他们的悔改。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圣经实在太多这一种的例子，就像在这个圣经里面还有让我们看见的叶舒雅和加勒，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一同跟从主，他们一同爱耶和华，同时他们两个也是一同是好朋友，所以两个近前的朋友在一起蒙神保守，他们是十二个探子里面的其中两位，他们两个是报好信息的，蒙耶和华拣选，所以两个人也一同进入迦南美地，承受迦南美地，也在迦南美地里面一同这个为主打美好的仗。你会看见他们到晚年的时候都是那样同心，既是走天路的女伴，走天路的属灵同伴，同时也是个朋友，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但愿我们在主里面都常常有这一种生活，能够真实在主里面既是弟兄姊妹的关系，也是朋友的关系，能够一生走主的道路，讨神的喜悦，一同爱主。就像保罗说，总要和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圣洁、仁爱、和平。好，今天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